在世间法里头，你读什么大学，得什么博士都好，就是有两个会，没有第三个会。文会有，思会有，哎，读书多有文会，这个思想家有思会。但是你有没有修禅定，有没有贪嗔痴心、名利心，会把你左右了呢？那个办法恐怕就不一定了。所以世间上的学问有文会、思会，要加上修会呢，就是要用佛法。这个智慧不一样，也有浅有深。而且佛教还有一个叫做无分别会，世间的智慧是有分别的，从有分别而深入，从粗到细研究下去的，得到的。你要说无分别呢，很多人都不承认，怎么无分别还这个糊涂了吗？还有智慧吗？哇，无分别的慧它是真的智慧，它是平等的智慧。有分别的智慧不能平等的，在这块有智慧，在那块又不对了，又看不通了。唯有无分别慧才是平等，平等而照的。哎，所以这个叫智慧对人生的有价值。有了智慧以后，再从智慧心发出来的慈悲，那个慈悲也是有价值的，对人生有价值。我们平常如果没有智慧的慈悲，叫什么？叫感情，叫恩爱。恩爱感情不一定是慈悲。比如说我们对自己的儿女，或者对自己的亲戚朋友，和对那个不认识的人呢，一般来讲自自然然会有分别心，这个慈悲。比如两个小孩都要掉在井里头，你先救哪个？一个是我的，一个是人家的，你先救谁？决定不用说，是用感情恩爱的来去做进行的。那要是佛菩萨呢，就不是，他是平等。因为什么？他的智慧是看的两个都是他的，没有分别的，那叫平等。所以这一种呢就更难做到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平常说人都有慈悲心是对，但是那种慈悲很薄弱，不容易。最有代表性的，我们各位看那个弥勒菩萨，那个肚子那么大，他里头那么大的肚子装的什么？装置一肚子慈悲。那个对联上的那个每一个道场，一进门那儿，大肚能容天下所难容之事，哎，天下人都容不了的，来我这儿我能容。然后他又开口笑，天天笑，那弥勒菩萨天天笑，笑天下可笑之人。他就笑我们这一天呢，忙忙叨叨忙忙碌碌这一辈子，有时候还争人恶斗是非，都忙的什么呢？他说简直瞎胡闹，让他的一看我们都是瞎胡闹，就是说我们的度量不够，才一天忙。你要真正能容的时候，到了那个度量好像大海似的，我们都做不到啊。但是弥勒菩萨做得到，我的就是他的，他的就是我的，你还斗个什么，还争个什么？在我们俗家，我们俗家有一个老祖宗叫庆然老和尚，在我们家有一个祖宗比我多两辈以上，他出家当和尚。庆然老和尚在清朝清末的时候叫庆活佛，庆活佛这个 皇帝都拜他做师父，都皈依他，那他这个在这个在这个国家都有地位，等于国师了。但是他那个度量啊，那种慈悲啊，怎么样呢？那些个王爷呀，那些宰相、那文武官臣、官员，有家里有钱，以前都是吃俸禄的了，供养这个老和尚呢，都拿那个元宝、金子、银子的元宝啊，供养他。供养他，他就哈哈大笑，你供养多少都放那儿，他也不说不要。到了初一十五呢，他就让那个侍者呀，他说你把我这个元宝呢都拿天王殿前边，天王殿就挨着前山门了嘛，前边去晒晒。侍者说这些金子银子还用晒的？他说要晒，这东西都长没了。那侍者就，这老和尚年纪大了糊涂了，让我晒我就去晒吧，一交奉行，把那金子银子元宝上的天王殿前边晒。那一些个讨饭的人在那个天王殿前边晒太阳，讨饭讨回吃饱了晒太阳。老方说你把那些放那晒太阳，你就回来再干旁的，就不用看着他，待会儿一回去金子银子元宝全不见了，都不见了。那侍者是不是就着急了，说老和尚你刚让我去上那晒，金子元银子元宝全不见了。那老和尚说啊，不见了就不见了嘛，说都让那个讨饭的拿去了呀。老和尚说他们没有啊，他们家里缺这个，你让他拿去他就快乐了嘛。哎，其实老和尚的用意就是让那儿去，不说给他们，让他们拿就是给他们的。有一天呢，那个大路上那个大丛林里头那个后院的广场都是菜田呢，在院墙里头种菜都够吃了。好了，种那个大白菜呀，长得都很好。外头的人，有的人家里头贫苦啊，就跳墙进来就偷这个白菜。偷这白菜，这个正赶老和尚在那儿经行的转圈念佛呢，一看那个人，一看老和尚就要跑。他一看老和尚来了，哎呀，我这在这偷庙上菜，他就要跑。那老和尚就说，你快来，你别跑，你别跑，这个大，你拿这个把我呢，你赶快跑啊，让他们看着你不得了啊。他说让他们看着他不得了，这个大。那个青山老和尚真做得到啊，你到现在我们也做不到，我明明知道我们家出了那么一个老和尚，我都削不到，没有办法。你要说让我那个大小的，我也不给你拔大的更不成。所以说慈悲呀、啊、实在很难的，慈悲一定有大智慧，人才能做得到大慈悲。无恶你才能做到，有恶的人，恶之重的人，自私做不到大慈悲。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慈悲的人是有的，是了不起的。他那种人生的价值观，各位看看跟我们比较比较，这就是讲人生的价值观呢。这个价值观在讲里头有真实的，有虚假的，有错误的，有正确的，要各谈各的。自己我的也有价值，那也有时候会错呀。我举个例说，赌钱的人他会感觉他人生很快乐，我一天吃饭都是赌钱，坐在麻将牌桌子上我最快乐，他认为这个有价值呢，那就是错了。或者吸毒的人天天躺在那儿吸毒，这一种有价值吗？也是错了，对社会上、对国家、对自己都没有利益。所以有的时候个人的价值观靠不住，要大家公认的，有道德有智慧的人公认的。再说虚伪的价值观，有虚伪的，有真实的。比如说 我是用名利心，我做一件善事，我去让大家看，或者将来我会做生意，有人帮我，做官有人捧我，我是好人。提前有这种心做好事，最后不一定是好。要是真真实实做善事，那是决定对的，真实不虚。再说修学佛法的人，我们现在是我们大家都是修学佛法的，如果是以学佛为名，好像挂着佛教的招牌，完了做的呢是自己要有其他的目的，这个就不是真实，这叫虚伪了。这种价值观呢，最后会有反后果，会有后遗症。第二，我们学佛的人要有正见，如果没有正见也是不真实。正见在哪儿呢？不要自己认为自己是正见，要拿佛经来印证，要拿佛经来道理来印证。印顺老法师讲说，以佛法研究佛法的人，不是拿自己的人这个智慧去聪明去判断我是正见，自己说是不成的。第三，要有正信。正信什么？正信三宝，信佛、信法、信僧。然后呢，如果是出家人，要好好的修行住持三宝，住持佛法。如果是在家人，就好好的拥护三宝，拥护佛法。这都是正正当当老老实实的做一个佛教徒，出家也好，在家也好。但是不能弄很多标奇立异种种花样迷惑人心的事情。我们现在凡夫人呢，也难怪有些人喜欢看花样的，这个人好奇，所以就容易上当，也容易走错路，也容易被那些个引诱。所以我们要好好培养我们的崇高的价值观，真实的价值观。比如说在宗教的信仰上要有正信，在教理的理解上要不歪曲，在自己的修持上不标奇立异，老老实实，纯纯朴朴，就是这样。这叫什么？本来面目。平常说佛法，这个平常心是道。什么叫平常心？就是该做人就做人，该吃饭就吃饭，该做事就做事。如果我想去弄花样，我想去看花样，你就不是平常心了，已经失去你本来的那个本来的位置，走了样子了。各位看，如果有一种东西会引诱我，我会去控制不住。如果是真正的佛法，没有问题。如果不是真正的佛法，你就是不是平常心，已经失去平常心了。不要再说平常心是道了，也不要说佛在心里头了，佛已经出去了，出了你这个心了，走出去了，走出去再回来有时候就难了，所以不容易。但是我们要培养他，怎么培养呢？处处要小心，要不离佛法僧三宝，不离刚才说前边的那么多种的种种种种培养，常常的培养，培养到最后喽，那些个缺点我把它都除掉了它，那些个特点好处我都保留它，最后变成我这么一个人。我这个人的整个的身上通身到下都是有价值的人生观。人生观是从这个 观念上培养人生，从人身上去做表现，做好了以后，这个人生就有了价值观了。这样培养。那现在讲那些个啊，我现在在讲，刚才讲健康是与我们人生有关系吗？不是。那么健康在人身上培养是最有价值的，这么健康就是财富嘛，你有了健康你做什么都可以呀。但是我们这个身体要健康，还有我们第二心里也要健康，这两种健康。第一先讲我们身体上健康，这个是讲到我们身上来了。我们身体要健康，主要的要有两个条件健康，大家注意。研究身体的健康，我们这个身体是什么？它的本质是什么？佛经上有五蕴色受想行识是和合，也就是说精神和物质和合成了我们这一个身体。在五蕴里头，我们这个身体是属于色色蕴。色蕴是什么样的色蕴呢？四大，四大就是地水火风，地大水大火大风大。为什么都叫大？骗一切处，外四大骗一切处，内四大骗全身。这个四大所成的这个身体，再加上我们的心理，才是一个活人。哎，那要是死人呢？死人不但没有精神，那四大不具足了，缺什么？没有火大，没有风大，剩了两大，人就死了。所以我们第一在这个四大上要调。我们这个身体是四个大因素，地水火风，地大皮肉筋骨，水大血液水液，这个身上的水分，火大通身的暖气，风大出入吸汗毛孔也都有。要调和，如果不调和呢，就会生毛病，身体就不健康了。所以要四大调和。我们这个在这个四大调和上，就是说如果你感觉到，感觉到什么风大不调了，就快不是着凉了，火大不调了，或者是发烧了。所以地大不调了，这儿痛那儿痛，水大不调了，干渴喉咙身上种种的问题在产生，起了变化，其他的病就来了。所以讲的这四大调和呀，我在这儿建议啊，我们提倡这个大家打坐的时候修数息观。修数息观我研究了好多，拿这个佛法研究，拿我们这个身体生理心理研究，修数息观对人呢健康非常有帮助。这个风大，如果你的把这息调好了啊，属于风大，你的火大就会调。为什么？你这个出入息调好了，你一定有火，身上有温度的，不会死人的。如果风没有了，火大没有，人还不死吗？一口气不来了吗？就会死人。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息也不调，为什么不调呢？比如说刚才讲的，你在发火的时候你息调吗？你在做一件事情，或者是起了大的贪心，赌博吸毒， 或者是追求一件东西，你细调吗？不调了。所以我们在静坐的时候调这个细呀、啊，从粗到细，从短到长，从粗到一直微细，再微细下去。最后，如果你得到色界第四禅天上那个禅定的时候，出入息停止。出入息停止不是死，而是定。这一个人呢，得到这种定的话，如果你得到一次，你会知道，知道什么？看着人那个面上就会笑，看着谁都高兴，没有一个不如意的人，看谁都欢喜，看什么事也欢喜，吃什么东西也香。所以我们在佛经上看着佛经上说，有一天阿难尊者给释迦牟尼佛当侍者，释迦牟尼佛吃剩的东西阿难尊者就抢着都吃，不好的东西也抢，好东西更抢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同样的东西，释迦牟尼佛吃剩下的东西我在吃，就是特别好吃，奇怪的很。为什么呢？释迦牟尼佛吃的东西粗茶淡饭都是变成了这个醍醐妙味，我们一天吃好东西呀、啊，吃吃都发愁了，吃这也不好吃，吃那也不好吃，有时候太太发了心啊，千变万化，想给做点好的给丈夫吃，丈夫把盘子一摔，桌子一翻都有的了，不好吃。就是这个心呐、啊，看什么都不好吃，这叫什么？他在人间的福报想的差不多了。大家要知道，你说看不着，这不是看着了吗？所以我们要看什么都想吃啊，你的福报有。你这个饭，你看什么都香吗？那你活得有意思啊。现在有人吃饱了饭不想活着，他不是饿死，他想自己想办法死去，都有的人呢，就是不快乐。你让他修调息受习惯呢，可以把他的这个烦恼解除啊，他不干呢。为什么他不干呢？他不相信。那个是什么？我们说一句佛法的话叫业障。我们这个心里头很多业障、烦恼障，里边的烦恼把自己障住，有烦恼就起了业障，看谁都不对眼，说出话来也没有好话，那就是造了业，里头一肚子烦恼。如果把息调得好啊，毛孔不但口，周身毛孔啊，出那个气呀、啊，轻松得很，好像平到了空中去腾空一样，飘飘然热仙。那个时候人生就快乐，那个时候人生的价值才能表达出来，你的人生的这个人生观的价值和一般大家都是人就不一样。所以要调息，调息调得好了，对身体健康，对心理快乐，而且能够不造业，永远会快乐。不但今生，来生你有这个种子还会修，其他的带不去，这个可以带得去。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说，对身体健康有这么多的好处，调息。第二种对身体健康的东西啊，是什么？饮食。饮食在佛经里头说，佛说这个一切众生一切有情啊，为什么在这活着？以四食为主，四种的饮食啊，四种食，四种食都是什么呢？一种叫做断食，断食就是分段一段一段的。第二种叫做储食，储食是接触，一接触。第三是思，思想的思，思食。第四是食食，食食就是认识知识的食，那个食，以食为食。 在佛经上有四种识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，从地狱鬼到天上去，一直到无色界天，所有的有情众生以四种识为识的。第一个是我们说我们人以什么为识，我们人是断识啊，分段一段一口一口吃下去，才能够有一种滋养我们的身体健康。哎，第二种处识接触是什么？是那种鬼呀、神呐，以处为识。这个接触是怎么接触法呢？各位如果祭祖先呐、祭什么马祖神那一类的啊，我小时候没出家以前，我八九岁，过年过节妈妈就让我们供着什么都有神的家里，叫我拿两个鸡蛋，拿一杯酒到那儿去供神去。我到那儿有一次供神呢，我有两次调皮呀、小孩子嘛，有一次供完了，没有供以前我不敢动，我也怕神。有一次供完了，我尝尝这个酒到什么味道，我看我祖父每一次喝点酒好像很有滋味，哎呀，我一尝赶快吐不净这个辣呀，从那以后我永远不尝这个酒，辣得不得了。好了，第二呢，我把那个酒啊，那个酒杯啊倒得满满的，我看那个神他吃喝不喝。有一天呢，他说到那五分钟以后你再能倒回来，要让我在那看着，冬天要冷啊，天气很冷的，我到那就想回来，拿回来算了，不成，回来会骂我。我在那冷也等了几分钟，我就看，结果那酒杯子往回收的时候啊，真少了一点吧。我注意，哎呀，他真喝起来了，我看不着吧，真喝，这个鬼神。所以鬼神是处食，你要供着吃的东西呢，那供着菜饭呢，待会儿这个味道没有那么好，我没那么香了，他吸去了。但是要供佛菩萨呢，不会，供佛菩萨当然不供酒了，供菜供饭照常吃着香。所以这个事我们看不着，你可以注意，大家你以后你注意，我都试验过了，我还没有出家就注意这个事，这叫处识啊。思识，思想的思，以思想为识，这就是说心理作用上可以治饱，但是这不能长了，那要看你思的力量多大。有一次啊，一个母亲有一个小孩啊，这个两三岁的时候啊，家里头困苦，母亲这一天呢没有米了，家里头啊，这小孩子饿了，没有米怎么做饭呢？没有饭吃，那母亲就抱着小孩子啊，这小孩就哭，他说妈，我要饿，我要吃啊，没有。后来这母亲就偷偷的弄一个布袋呀，就外头找点那个沙子泥装里头，绑在那个房梁上，把它吊起来。后来这小孩哭啊，要吃的东西啊，那个妈妈就说啊，说孩子啊，你不要哭，妈妈那上头很多米，待会儿给你吃。这小孩不哭了，很高兴，完哪弄啊，完了不哭了吧，也不饿了吧。完了一阵子，这个东西顶不久的，待会儿又饿，又想起了要吃，弄了几次，他妈妈心里头良心发现了，骗小孩子嘛。他说孩子啊，孩子啊，你别哭了，妈妈没有米呀、是骗你的，那里头都是沙子，不是米呀、没有米呀。我妈这小孩一听当下断气死了，支持不住了，这个思识精神支持还是有的，这叫思识。第四呢是识识，认识的识，我们这个识识神的识， 这一种以这个为食的是什么？哪一种众生呢？地狱的众生。如果造了五逆十恶的罪，堕了地狱的话，你还有时间吃东西吗？没有，一天受苦。受苦呢，那个地藏经里头说，一日之间是万死万生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也不得。为什么他活着？以食为食，这个食啊能维持他的生命，让他活着受罪，地狱。这是最低的，不好的。最高的呢，五色界天上的天人呢，没有身体，是精神为寿命，那他精神也要活着啊，是以食为食的，但是他的寿命更长，最高的天有八万大劫的寿命。我们吃这个断食啊，这个寿命不能长的，因为这个食的粗啊。如果你用四食入了定，第六一食，好像虚云老和尚三个礼拜不吃饭，一醒精神照常，这个是禅定的功夫。所以能够入了定的话，那释迦牟尼佛说，我如果入了定，我可以活一个小劫呀，1680万年不要吃饭还是能活着。但是我那样呢，我不做，哎，我可以。所以这样呢，饮食的调和，现在我们要讲身体健康的价值呢，大家要调和饮食，要千万小心。佛经里头说，调食是不饥不饱，不吃太饱，也不要太饿。那么，有问题的东西不要吃，但是呢，要调得不饥不饱。一般来讲呢，饿一点稍微比较好。为什么呢？它里头这个胃呀的负担可以不吃力。人的胃要好，他这个身体呢就能吸收营养。这是说大家要调食调和，不饥不饱，调呼吸，调食大，调吃东西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对于健康有价值啊，对健康有价值。你看完了，我们说出这个人生的价值观题目，各位有的人说，我听说有的人说又出这个题目，我还没讲完，下次我可不敢再讲了呀，下次再讲又是这个题目，但是内容不一样，哎，内容不一样。所以现在光讲的这些个前边这个价值观的健康，还有很多这个价值观呢，我们现在重点呢已经快到四点，原来是两点到四点，不过我们讲得晚。现在呢，我想讲那个身体健康、心理健康，我简单提一下好了。各位内心里头要祥和，不要起三毒的现象，贪毒、嗔毒、愚痴毒、嫉妒障碍，种种的毒啊，毒我们的人的精神。外来的五欲八风，种种的不要吹动我们。这个地方修心理的健康，我向各位建议，我现在就要开快车，要修内空外假。我以前讲过的，内里边要空，外里边要假。但是内空外假，第一个你要修我们平常说心理的建设。在我们心理的建设什么？外边的建设我们都看着了，我们心里的建设也能看着，其实一般人说看不到，其实能看出来。那里边的空，外里边，外边的是假观，那里边的是空观。哎，空观那边，你空了以后，你外边才能假，那里头空不了，外边也假不了。哎，外边假就是外边的事物不能太认真，在这个人恶是非上呢不要太认真，当然做事要认真，凡是有烦恼的东西你不要认真就是了，没有烦恼的东西呢，你认真做，对人有好处更要做，发菩提心那是对的。 内空也是空的这些个不必要的东西要空。真正的智慧呀，它也不会占了你的地方空间。所以要大家注意那个第一句话，内空外假，心理建设，建设自己的心理对于人生的价值观。现在这个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位大弟子叫周利盘陀切，我们大家念阿弥陀经里边有周利盘陀切。周利盘陀切呢，原来他们是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印度人呢，他有两兄弟，哥哥也出家了，那他是弟弟也出家了。出家了以后呢，他这个人呢记忆力不好，笨得厉害。为什么呢？在这个佛经里头说，他在过去我们释迦牟尼佛以前有一尊佛叫什么佛，叫迦舍佛。迦舍佛成佛的时候，在这个世界上人寿是两万岁，两万岁。那个时候呢，有一位比丘呢通达三藏经律论都懂，他有500个弟子跟他学，但是呢他什么都懂呢，他不肯教，不肯教他的弟子。现在说就是我们说，如果你懂得佛法不肯告诉人家，叫做吝法；如果有才不肯布施，叫做吝才。吝才吝法，吝才就受穷，吝法就愚痴了，这都是因果。不吝才就富贵，不吝法就增长智慧。那他就吝法呀，不肯教，自己的弟子都不肯教。像中国要有那个家传秘方啊，药草啊，不给旁人，连自己家里女儿都不肯给，要给男孩。你看那种吝啊，最后把中国的药草特长都不见了，叫吝。所以他就吝法呀，愚痴。但是他也通达三藏，也亲近过佛，也种过很多善根呢。所以今生就遇到释迦牟尼佛，又跟佛同出于世。同出于世，他就有善根呢，就遇着佛，就跟释迦牟尼佛去出家。出家了以后，释迦牟尼佛就教他四句偈。这四句偈就说：身口意业不作恶，莫恼世间诸有情，正念观之欲境空，无意之苦当远离。就这四句话呀，好，他背不过来，背不过来，释迦牟尼佛哪有那么多时间呢？一天教他，就派500大阿罗汉。释迦牟尼佛不是有500阿罗汉在《法华经》上有了，在大陆各位去超山去，有几个大道场有500罗汉，那个罗汉堂啊，那就是这样来的。500罗汉说：你们大家轮流教这个周利盘陀切好了。这四句话记不过来，说教一句吧，一句记子，七个字，就教他。这500大罗汉轮流教，教了100天也背不过来。500大罗汉教了100天，一句话背不过来。他哥哥也出家了嘛，他哥哥在旁边啊，简直是看不过眼，就说跟他弟弟说，这周利盘陀切是他弟弟，像你呀，你不要出家了，你给我回家吧，你还俗去吧，不要在这儿倒架子了。他哥哥就让他回家，不要他了，赶回家了。赶回家，这个周利盘陀切他还不干呢，你要现在还等你赶呢，我早就不干了，不用你赶。他我不回去，不回去怎么办呢？你说他愚痴，这时候他可有办法了吧。他拿一条绳子就到那后花园去找一棵树，你让我回家，我能上吊想死了，不干，不回家。这时候正赶，这时候他要上吊自杀呢， 释迦牟尼佛知道了就去了，说周利潘多切呀，你别害怕了，我不，你不要回家了，拿手，释迦牟尼佛就指那个扫地的那个扫把啊，说这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？周利潘多切说这是扫，那时候叫扫帚，这是扫帚，扫帚你记得啊？扫帚我记得，我常扫地嘛。说你就念这个扫帚好了。好，他说这个能当修行吗？佛说这是修行啊，你就念好了，你听我的话。他就昼夜不停地念，就念这扫帚，扫帚，吃饭睡觉都念扫帚，扫了半年，专门念这个扫帚。有一天他念的呢，大概念多了，佛教里讲啊，由定而发慧是决定不假的。他念了半年，他这个定功有一点了。他一天想，这灰尘要是扫出去呢，这个地呢就清净，我这个心里头这个尘垢要扫出去呢，我这个心地就清净，心地要清净了以后，这扫帚何用呢？哦，一下子悟到了吧，这一下子证了罗汉果了，就从这儿证了罗汉果了，证罗汉果了，有神通了，有神通了。有一天呢，遇着外道，遇着一个外道，他说你们佛教不是说有真理吗？道理最好吗？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是佛的弟子啊，对不对？他说是，你问吧。一问，他因为悟了道是悟了道了，这个罗汉跟罗汉不一样吧，各位要知道，罗汉有的智慧不够，有的有智慧，神通也得有的有，有的没有。他呢就有神通而智慧不够，他搭不出来那个外道啊，他有神通啊，他就一下子跑到空中去了，跑到空中去了就现神通。那个外道呢就显不出来神通，在地上看着他在空中，照理应该输了吧啊，外道有智慧，这个外道的智慧呢，他说你跑空中干什么去啊？我问你的问题你还没答我，答不出来，答不出来。这个时候舍利弗尊者在一个树下在打坐呢，舍利弗尊者神通也有，智慧也有啊，他一观察，哎呀不得了，我师弟有问题了，有难了，我要去救他。舍利弗尊者一现神通，也变了一个周利盘陀切。后来那外道一看空中两个周利盘陀切，认不清楚哪个是真哪个假，反正有一个是。上头周利盘陀切说，你问问题，你问吧，你问什么？他说我问什么什么，问一答一，问一答十，答完了外道输了。输了以后呢，舍利弗尊者两个人都有神通啊，一现没有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。到了另外一个地方，这外道走了，哎呀，这周利盘陀切说，多亏你这个大师兄啊，我简直弄不过这个外道了呀，今天你要不去救我，你看咱们佛教夺倒架的是我呀，不是你呀，你把我救回来了。舍利弗尊者说，我知道你有了难了，我不救你谁救你呢？各位看看，他证了罗汉，第一说是他一个专心成了罗汉，就念扫帚念成了罗汉，对于他是有价值了，但是他的智慧不够，还要舍利弗的大智慧才能答复那个外道的问难，然后才解决问题。各位看看这个人生难不难？所以我们现在人生有点困难了，有点苛坎了，不算什么了，不要怕，到真正顶过不去关的时候，我自己是这样，不晓得各位啊，我的业障我就受吧，自己承担，来这个世界就是受苦的嘛，你要是说能肯受苦，什么都不怕了，你还怕什么？最多一个苦，再最后一个归中一个死，如果不怕苦，到最后死的时候也不要怕，那还怕什么？ 但是不怕苦不怕死，可不是要做坏事吧？这是说做好事遇着难，做好人遇着难，到时候也不怕，这个时候就没有大问题，没有过不去的事情，那你对于人生的价值，你就解决你所有的困难，这就是你人生最终的价值。我很多话没有时间讲，已经到终点了，本来还要答问题的啊，各位今天别问了要问的话等明天我们讲巨蛇你再问。各位合掌，自归依佛，
自归依佛，
当愿众生，
当愿众生，
体解大道，
体解大道，
法无上心，
法无上心，
自归依法，
自归依法，
当愿众生，
当愿众生，
深入经藏，
深入经藏，
智慧如海，
智慧如海，
自归依僧，
自归依僧，
当愿众生，
当愿众生，
同理大众，
同理大众，
一切无碍，